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今天跟大家一起学一遍《心经》，这个小讲座呢，我们起了一个题目，叫《心经如实解，方知真实义》。什么叫如实解？如实解就是，用大白话说就是一是一，二是二。佛说一，我们就解释为一；佛说二，我们就解释为二。佛说空，我们就解释为空；佛说有，我们就解释为有。这就是如实解，不走样，不变调。而且不但要这个如实的解释，而且要把解释的这个道理讲得很明白、很透彻、很圆满，这就叫如实解。只有这样不走样的如实解，你才能够知道《心经》的真实意。佛教在这个世间人追求真理之道的这个比较当中是非常突出的。我们懂佛教的人知道，实际上只有佛教找到了真理，这个是很难得的。像不是佛教的这个其他道呢，也知道叫求道难，求法难，求正道更难，求正法更难，得到真实义，得到究竟义，那更是难上加难。所以我们有幸遇到佛法，有幸遇到般若经这么这个甚深的这个正法，所以我们呢一定要就是想办法知道它的真实意。今天呢，我们就来做一个试验，看看我们的解说能不能让大家确实地掌握住《心经》的真实意。下边我们就开始解释一下《心经》的题目。《心经》的题目是《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般若，先解释般若的意思。般若是梵文的译音。为什么他不把那个直接一般我们翻译是一般是译义？为什么这个不译音要译一个音，译一个音呢？不译义。因为佛教里说的这个般若，如果用中文里头最接近的话说呢，就是智慧。说那就译成智慧不就得了吗？译成智慧之后啊，很容易让人们产生一个误解。什么误解呢？因为我们世间语言里的智慧是有确切定义的。我们说谁谁谁这个人有智慧，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人比较聪明，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智商比较高，脑子比较快。但是佛教里说的这个般若呢，根本不是这个意思，他们是有本质区别的。说这个般若的这种智慧跟我们一般人说的这个智慧，它最本质的区别，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们就可以这样来说，我们凡夫的这个聪明智慧是比量智，比较的比，量度的量，智慧的智。佛教里说的这个般若是限量智，现前的现，现在的现，这个是躲不过的。所以我们虽然这个词好像专业一点，我们在这儿也必须要给大家交代清楚。先讲一下这个什么叫限量智。 限量制的限的意思是显现，就是这种智慧，就是这种智慧升起的时候，不用你努力，不用你分别，不用你作意，不用你费劲儿，这种智就是自然的就显现在你面前，你想观察什么它自然的就现在面前，这叫限量。说我们凡夫有这样的智吗？有。凡夫的前五识就是我们眼耳鼻舌身所认识到的认识对象，就是限量智现出来的。比如说我们眼睛，我们眼睛能看到什么呢？我们眼睛能看到颜色。我们在一睁开眼的时候，我们不用作意，不用思考，不用分别，你眼睛一睁开，颜色就自然地现出来了，你就看到颜色了，你就认识到颜色了。这种认识能力，这种智慧就叫限量智。你早晨一睡醒，声音不用你作意，声音自然的就现在你的这个脑海里，还有身体的感觉，鼻子闻到的味道，舌头尝到的味道，都是，哎，你那个味道不用你作意，味道自然就现前。你身体的感觉也是，你不用你想，不用你分别，哎，身体自然就感觉冷啊热呀。这前五识认识到的认识事物的方法就叫限量智。就是你怎么理解呢？你就记住是自然现前的认识对象，这都是限量智认识的。这个量在做动词的时候就读二声，就是量，就是量度。在做名词的时候就是量好了，比如说我拿一个尺子量量这个布是几尺，这叫量，是一个动词。我一量说这个布是比如三尺，这是一个结果，这就叫量，哎，就是那个结果叫量。比如说我睁开眼睛，我观察颜色，这叫量。我一看眼前，哎，是一个屋子，有很多人，这个颜色现在我的眼前，这就叫量，就是我看到了什么，看到的这个结果叫量。我们凡夫的前五识认识事物用的是限量智。我们凡夫有没有比量智呢？我们凡夫大量的是比量智，就是我们把眼睛一睁开，颜色、声音这些都现前之后，就是头一刹那一现前之后，后边我们所有的智都是分别智了。就是什么呢？我们开始分别眼前的颜色，哎，这是什么颜色呀？白色、黑色、红色、绿色，这个颜色代表，这个后边是什么东西呀？是什么东西的颜色呀？我们就开始分别啊，墙的颜色、人的颜色，声音一现前之后，这限量智完成任务了。后边跟来的就全是比量智，比量的比是比较的意思，就是他要先分别，先把这个面前的东西啊分别出二来，分别就是要至少要分别成二。如果说现前就是一，那就是没有分别。哎，比如说我现前一看有白色有黑色，哎，有二，然后我就看白色是墙啊，黑色是电脑，这样就有了分别，就是分成二之后呢，两个东西一比较，啊，这个是白色，那个是黑色，哎，白色后边代表的是墙壁，黑色后边是电脑或者是其他东西，这就叫分别比较。这样也就是我们平常人说的这个思考，你在这想。所以我们人的全部思考全部想法 都是在比较，都是在分别，都叫比量制，就是用比较来量度面前是什么东西，得出一个结果来就叫得了一个量，就叫得了一个比量。说限量不是思考吗？我们在限量限前的时候啊，思考还没有开始，就是你在一睁眼迷迷糊糊的，这个时候颜色声音什么都已经来了，这个时候你还没有开始分别，还没有开始思考。所以限量里头呢是没有分别，没有思考，没有比较，没有思维的。现在解释清楚了什么叫限量制，什么叫比量制。再说一遍啊，凡夫还没有分别，自然现前的颜色、声音、闻到的气味、舌头尝到的味道跟身体的感觉，自然升起的这五种认识都叫限量制。剩下你所有的想法、分别、思考、思维全部都是比量制。好，现在我们再来说这个般若。说般若呢是限量制，说你刚才说的这限量制就是没有分别，那就对凡夫来说几乎是没有智慧啊。对，因为我们凡夫有的这点限量制啊，是限量制里头最初级、最低级、最起码的一个限量制，最简单的限量制。它就是色声香味触这五种认识对象自然现前，这是一个最低级的限量制，我们凡夫呢有了。然后再高级一点的限量制呢没有了，没有了怎么办呢？我们凡夫就用比量制补充上，就是限量制认识到五种认识对象之后，说这五种认识对象我怎么认识啊，它里头是什么东西啊，我们没有更高级的限量制了，我们只好用比量制来补上。但是这个比量制跟限量制比起来啊，那就又要低级的多、拙劣的多、笨的多。怎么讲呢？你看我们的限量制，我们早晨一睡醒一睁眼，色声香味触五种感觉顿时显现，同时来，不用你费劲儿，都现在你面前了。你一睁眼，颜色面前颜色全来了，声音全来了，身体的感觉全来了，不用费劲儿。可是我们比量制呢，不但要费劲儿，一看哦，这是天花板，我是在睡觉，什么这一天的很多事儿你就开始在这理，不但要费很大的劲儿，而且呢还经常判断错，经常搞错。哎，说我今天我要计划办一个什么事儿，结果呢你知道的信息太少，大量的信息你不知道，糊里糊涂就去办那件事儿，结果一办呢中间净出错，哎，结果弄了一天计划也没完成，还得不断的根据你新获得的信息去修改你的计划。所以我们这个比量制啊跟限量制对比起来啊是非常的笨拙。但是凡夫呢没办法，智慧低，我们叫无明嘛，就是没有智慧，明代表智慧，所以没办法，我们就只好用这个很笨很慢，一点一点的这个分别制呢来这个凑凑合合的在这儿挣扎。我们这个修行的目的是为了登地成菩萨，最后圆满成佛。菩萨跟佛都叫圣者，圣者制是限量制，圣者的限量制跟我们凡夫的限量制有什么不同呢？说起来也很简单，有什么不同呢？就是我们凡夫用比量分别分析思考出来的一切信息，在圣者那儿都是限量顿现眼前的。 你想象一下啊，就是说比如说你在这儿上大学读研究生，这个辛苦的工作，这一辈子你获得了很多的知识啊，你懂得这个你懂得那个，在圣者那儿呢，他这个就是这一切知识啊都是顿现眼前，限量不用分别。从初地菩萨一直到佛，他们的智慧都叫无分别智，就是没有我们凡夫这样的分别，没有我们这个比量，全部是限量。他这个限量啊，限量智呢，不是我们凡夫那个最低级的，它是越来越高级，越来越高级，一直到佛就是圆满的限量智。到佛圆满的限量智就是什么呢？在佛的面前，这个世界上一切信息，所有的信息都顿现眼前。有的人说那太复杂了吧，那么多信息怎么可能一下顿现眼前呢？你想一想，你早晨睁开眼的时候，你那个屋里头有多少颜色，复杂不复杂？大的小的，各种过渡色的有多少？你一睁开眼顿现眼前，没有落下一点，这就是限量智，就是所有的信息都是顿现眼前。所以佛在金刚经里头说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就是你所有众生他在佛面前，他就是了了分明，你谁想什么他就是那样，就好像我们睁开眼一看这个屋子里头所有的颜色都现在眼前一样，所有的声音都来了一样，他就是对所有的信息都清清楚楚。这就是佛教说的真正的般若智。你看现在你就知道了，佛教要培养的这个般若绝对不是我们凡夫的智慧，凡夫的聪明，就是凡夫用比量在那说这个人聪明一目十行，你一目也就十行吧，你一目百行千行，你也得把那一页纸翻开吧，那一本书你得看半天吧，那图书馆多少书啊，你得看多少年啊，你这看完了才是把书看完了，你还得试验吧，你还得实践吧，你还得了解吧。所以说用我们的比量智啊就不可能聪明起来。你想这个宇宙是无限的，你能学到多少知识啊？你学到的那点知识，你就在那钻到一个图书馆，你就等于把这个图书馆你都学完了吧，那在这个宇宙里头才占了多大一点空间啊？那外图书馆外边还有多少知识你还没学呀？所以你要是想用比量智，不要说达到一个完美的人，你就在你们那个小区里头，如果能够什么都知道，你已经就不得了了，但是那就已经是很难达到的了。所以呢我们凡夫的这个比量智啊绝对不能跟圣者的限量智比，所以这个般若就不能翻成智慧。一翻成智慧，我们凡夫一看啊，智慧到彼岸啊，那我学四书五经也是智慧啊，学道德经也是智慧啊，那他就能到彼岸了，就会产生这种误解。实际上呢，他们讲的那个智慧跟佛讲的佛教讲的智慧呢，完全是两回事儿。好，现在我们对这个什么叫般若就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了。实际上里头还有很多差别，我现在只是讲了一个最本质的差别，就是最核心的差别，就是般若是限量智，不用分别，这个一切信息顿现眼前的。我们凡夫的智慧是比量智，因为我们凡夫虽然有限量，但是那个限量呢，它就在一开始给你提供一个比较分析的材料，提供了这个色声香味触五种材料，它就 剩下就不是限量制了，剩下全是比量制了。所以呢，般若是一种这个跟我们凡间智慧完全不同的智慧，现在大家就了解了。下边一个词叫波罗蜜多，有的地方呢不要这个多字，就翻波罗蜜都没有关系。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也是一个梵文词的译音。这个梵文词呢，它有一个词尾，有的人把这词尾呢译出来多，有的人呢说词尾不重要，因为你翻译就是为了让大家知道这个词在汉语里头对应哪个，你只要找到一个对应词就行了，所以它就不要那个词尾，就叫波罗蜜都可以。什么意思呢？就是到彼岸，就是我们通过努力从我们现在的状况达到一个新的境界，到那个地方去，到彼岸。所以有的译的呢就译一个字叫渡，就渡过去，从河这边渡到那边去，渡都可以。般若波罗蜜多合起来就是智慧到彼岸，就是能够引导我们到彼岸的一种智慧。佛教说的彼岸，也可以这个用一个最简单的词来概括吧，它的彼岸跟此岸有什么区别呢？此岸全是苦，彼岸没有苦，所以彼岸可以叫灭苦，用这两个词代替。这个彼岸的词呢有很多，就是彼岸，说彼岸叫什么呀？说叫涅槃，叫无为法，叫真如空性，什么圆成实性，一真法界，有很多名词来描写彼岸。你记住它的那个内容呢，就是灭苦，就是在彼岸没有苦，度一切苦厄，一点苦都没有，完全是一种自在的境界。下边是心经，心，这个心是核心的意思，精华要义，这个诀窍，这个意思。精是我们汉文翻这个字是取的那个织布的时候有经线，经线是竖着的长的那个，有纬线是横着的，这样呢经纬织成布。所以这个布呢，经是最主要的，经要一断，那个纬就全散了。所以这个经呢，它代表这个主要的东西，核心的东西，也是这个意思。我们佛教里头呢，把佛说的话叫做经，佛说的话跟别人弟子说的话叫论。佛说的话跟弟子说的话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是因为佛教里头只有佛是达到了圆满的圣者，所以他说的话是真理标准。就是他什么叫圆满？他没有苦，他也没有错误，他完全是正确的。心经的意思是，这个经呢是核心的经。是什么核心的经啊？是般若经里头核心的经。就是在我们佛教里头有一类经是专讲智慧的，就叫般若经。般若经呢一开始译的时候有这个大家译的是少量的，比如说像这个心经才260个字，然后金刚经也才6500多字，然后小品有10卷，大品般若经27卷，就是大家零零星星的往这边译。到最后呢，玄奘法师去了呢，取了一个大般若经，一共600卷， 把前边译的这些经全部都包含进去了，也就是全部般若经合起来是600卷的大般若经，玄奘法师给译出来了。这么多的这个般若经，我们一个人看完要用很长时间了。说那个般若经它讲了一个什么意思啊？这么多，实际上讲的意思很简单，就可以包括在这个心经里头。所以我们今天学了般若经的心经之后呢，我们就知道整个般若经的核心意思讲了一个什么，我们就明白了。所以这个心经是指般若经的核心的意思。解题解完了，唐三藏法师玄奘译，讲一下这个玄奘是怎么译出来的这个经。在玄奘之前也有人译心经，因为它是在般若经里头的。般若经里头，般若经呢是很多场法会合起来的，般若经好像是16场法会，大法会合起来的。在这个法会里头呢，它还会分一些阶段，某一个人问了一个问题，佛一回答，这就算一个阶段。所以这个心经呢也是这个般若经会上的一个小阶段吧。它因为是代表般若经的核心，所以很多法师译。在玄奘法师之后也有人译。玄奘法师是怎么译出来的呢？是这样，他下决心，这个因为他在中国虽然把中国的经已经学得很好了，而且他开始讲经，而且也讲得很好，但是他还有很多问题。因为在他那个时候唐朝啊，译过来的经量还不算太大，译的质量也不是太好，这个他呢有很多问题得不到解答，他拜访了很多高僧也得不到解答，所以他就下决心要到印度去取这个更全的经，去这个得到这个佛法的真实义。他有一天晚上住在一个寺叫空慧寺，在那儿呢他碰到了一个病僧，这个好像是身上都是满是疥疮吧，就是这个可能也会传染，就是一般人不愿意接近他。玄奘法师呢就这个照顾他，照顾他的时候呢，这个病僧就跟玄奘法师说呀，说你这一次去取经啊，这个要走几万里路，路上呢是这个很危险，自然条件也很坏，是这个妖魔鬼怪的也很多，说这个我呢教你一部三世诸佛的核心的法要心经，你如果牢牢地记住这个心经，就一定能保证你不但能安全地达到印度，还能够安全地把经取回来。他就给他口授了一部梵文的心经。因为玄奘法师为了到印度去取经，他在中国就学好了梵文。告诉他这个心经之后呢，第二天早晨一起来呢，找不到这个病僧了，哪儿都没有。然后玄奘法师呢就出发了。经过在路上遇到艰难的时候，他就念心经，是多次非常这个就是绝境，都因为念心经呢得救，终于到了印度。到印度呢第一件事呢，到了拿兰陀寺，他就转这个藏经楼。他在转藏经楼的时候呢，碰到这个病僧了。病僧说你已经到了，说祝贺你，说你啊，你这一路啊都是因为这个心经的保佑，说你还要好好的这个受持这个心经，他还可以保佑你在这取得真经，然后呢安全的返回中国。说完话之后呢，就告诉他说我是观音菩萨，然后就升空飘走了。所以呢玄奘法师的这个心经呢是观音菩萨亲授的范本。咱们下边就开始 学习这个心经的具体内容。玄奘法师译的这个心经啊，就取的译里的中间那一段很精炼，260个字。有一些其他版本的这个心经呢，前边还有一个序品，后边还有一个流通品。我把那个序品跟流通品的大概意思说一下，就是有一天佛在这个说法的时候啊，他就入定了，然后弟子在下边坐着呢，这个观音也就入定了，然后这个时候舍利弗呢成佛威力，就是他感觉释迦牟尼佛呀给了他一个加持，让他去请教观音菩萨我怎么修般若智慧。舍利弗呢就走到观音菩萨面前，跟问观音菩萨说，如果善男子善女人想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的话，因为他知道观音菩萨入的那个定呢就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的定，他说我们应该怎么修行就能够像你这样也能够入这个甚深般若波罗蜜多。观音菩萨就给他说了下边的话，在观音菩萨把下边这个跟舍利弗的对话交给他怎么修行之后说完了，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在最后也出定了，然后释迦牟尼佛就说，善哉善哉，说想修行般若波罗蜜多的人就应该像观音菩萨说的这样来修行，说你说的这个都对，就是给这个观音菩萨这个呢要做印证。然后这个经就大家都表示欢喜奉行，哎，就顶礼而去，这就是这个经就说完了。实际上佛不说这个话呀，凡是在佛前说的法实际上都是受到佛的加持的，也就是说谁应该在这说，谁说什么，谁说的道理都是在佛的加持力下说的，所以在佛前说这个不管是什么人说的，也不管佛是不是在那儿，这个就是说最后说了这句话，说善哉善哉你说的对，实际上都是这个佛说，嗯，就是说实际上都是这个表达佛的这个意愿。好，下边我们就正式开始学习心经的内容。第一句话说观自在菩萨，观自在菩萨就是观音菩萨，这是两个这个翻译的那个汉字翻译的不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行就是修行，深跟浅相对，深般若波罗蜜多就是观自在菩萨站着修行甚深的般若波罗蜜多的时候。先解释这一句啊，说什么叫深般若波罗蜜多，刚才我们一开始解释了，现在就好说了。什么叫深般若波罗蜜多呀？限量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就叫深般若波罗蜜多。什么叫浅般若波罗蜜多呢？比量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就是浅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学心经，这也是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也是在看佛说的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究竟什么意思啊，我应该怎么做呀，也是在学习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但是我们是用什么修行呢？我们是用分别比较，哎，这样比较笨的智慧在这修行，所以我们就是浅般若波罗蜜多。观音菩萨修行的深般若波罗蜜多是什么呢？就是没有我们凡夫这样的分别，完全是限量制，就是他入定之后完全是限量制来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就是我说的那个，他所有的信息都是顿现眼前的， 我们凡夫笨一点，只能顿现什么呢？色声香味触这五种认识对象。观音菩萨就是一切信息都可以现量之，比如说他要修行心经，心经就现在他面前，心经现在面前，心经的意那种感觉、那种理解、那种境界也现在面前，都是现量，就好像我们一睁眼颜色顿现眼前一样，他修行的时候所有的信息都是顿现眼前的，一直到那个佛的境界，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所有的信息，哎，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在他面前了了分明，哎，丝毫不差。说观音在这行这个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他这个时候发生了什么情况呢？注意下边这一句话，这是心经的核心。说他在修行的时候啊，照见五蕴皆空。先说他怎么会照见，我们凡夫这个叫无明状态，明代表智慧，明是明白智慧清楚，哎，有智慧的意思，无明就是没有智慧。我们凡夫为什么说无明呢？就是指我们没有圣者的那种限量智，没有那种限量一看一切信息现前的本事，这叫无明。所以我们就用什么呢？用个笨办法，比量分析。注意这个比量分析的世界，这个比量分析的境界啊，完全是我们凡夫在自己脑海里的一个假境界。此话怎讲？你想，比量是靠分别做基础的，就是说颜色也要分啊，白色黑色，声音也要分，哎，这是雨声风声还是人说话的声音，这个味道什么这个感觉我们都要分别，就是把它分成二以上。你想这个分别呢，只能在我们脑海里分，你不能把实际东西分给分成二分成三。你比如说我们说现在就比如说颜色，哎，我们一看天空说现在呢有蓝天有白云，我们分成了二两种颜色，蓝色跟白色，实际上对于天空本身来说呢，它就是一个天空，就是一个整体。你说我可以给它分成二啊，你分成的这个两种呢只是在你的脑海里分成了两种，实际上那个天空分成两半没有啊，分成两种没有啊，你分不开的。它那个云跟那个蓝天是一体的，你分不开的。所以我们分别智分别出来的那个东西啊，全是在我们自己的脑海里，而且就是在你自己的脑海里，你的分别还不是别人的分别，你在这儿这样分别，那个人在那儿那样分别，你们俩分别不一样，一个人一个脑海，一个人一个虚拟世界。所以我们凡夫的这个比量智啊，完全是你自己的一个虚拟世界，是你自己的一个叫一个空间吧，是你在你自己脑海的范围内，这完全是一个假的东西，不是真的。所以你说哎，我有智慧，我在这里头我分别了什么多少种颜色，多少的我分别了出多少知识来，那全是你自己的这个叫什么呢，虚拟空间里头假的智慧，不是真的。你分别的对不对，你还要去 实践当中检验去。哎，所以我们这个比量制的世界呢，实际上叫什么呢？是一种假智慧，不是真的智慧。你在这做了一个计划啊，我这个把世界变得更美好，实际上世界本身一点没变。你具体说啊，你的计划去执行去，能不能变美好啊？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人实现。为什么呀？因为现在事实世界在这摆着了，这个世界美好不美好啊？我们有几个说这个世界美好的？我们有几个对自己环境满意的？不但不美好，而且越来越糟糕。现在就证明说，我们人的智慧啊，不解决实际问题，哎，完全就是我们自己一个叫胡思乱想吧，佛家叫戏论，哎。所以凡夫呢，无明，没有真正的智慧，有一个假智慧，自以为有智慧，实际上不是真正的智慧，哎，不能真正的这个解决问题。你说我们智慧，我们都是目标也很明确，我们为了什么呀？为了快乐，为了幸福，哎，为了自在。现在世界上有几个达到快乐、幸福、自在境界的人？你能找出来一个吗？所以就证明我们凡夫实际上是真的没有智慧。但是观音菩萨不一样，他是有真的智慧。他这个智慧，我们就用一个字儿叫明，或者你说是明白，也可以说就是光明，也可以把我们凡夫没有智慧比作我们在生死长夜里头、生死长梦里头，在黑暗中我们摸索，我们找不到这个真正的真理，所以我们找不到解决我们痛苦的办法，我们在黑暗里摸索。但是观音菩萨不一样了，他有了智慧，所以他就有了，我们把智慧一般比喻为明灯，他有了智慧的明灯呢，他这个智慧一升起，就像明灯一样照破了黑暗，驱走了黑暗，照的一切都是光明，一切都了了分明了。所以呢，在观音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的时候呢，用照字儿，就是他这个般若真的智慧一升起，就好像光明一样驱尽了黑暗。驱尽了什么黑暗？照见五蕴皆空。五蕴就是我们的黑暗，五蕴就是我们的痛苦，五蕴就是我们的灾难。苦，度一切苦厄，苦就是痛苦烦恼，恶就是灾难。我们的灾难就是五蕴，五蕴就是灾难，五蕴就是痛苦，五蕴就是烦恼。观音的智慧，真正的智慧一升起来呢，智慧照破黑暗，把什么一扫而空呢？把五蕴一扫而空。所以他的智慧一升起来，就照见五蕴皆空，五蕴都没有了，五蕴都没有了，那自然就没有了苦，也没有了灾难，一切烦恼都没有了，所以就度一切苦厄。哎，度过到彼岸了，把一切苦厄扔在此岸。哎，我们到了这个没有苦的、没有恶的彼岸，渡过去了。观音菩萨渡过去了，他就没有一切苦，没有一切灾难。为什么？因为五蕴皆空。后边到我们这个心经讲到正果的时候还讲了，说所有的菩萨呀，都是远离颠倒梦想。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这个五蕴实际上就是我们凡夫在自己的脑海里 做的一个梦，在自己的虚拟空间里头造的一个梦。你在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也就等于说你从这个梦消失了，从这个梦中醒来了，你就成了一个觉醒者，你就见到了真实，你就见到了光明。梦没有了，自然梦里的一切烦恼、痛苦、灾难什么全都没有了，所以就度一切苦厄。所以第一句话就是告诉我们说，在这个释迦牟尼佛法会上，观音菩萨入了一个深定，叫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定。他一入这个定呢，就照见这种智慧一升起，就照见五蕴皆空，把五蕴的黑暗、烦恼、灾难一扫而光，所以也就度了一切苦厄。观音菩萨没有五蕴，没有一切苦厄。这一句话已经把《心经》的核心意思讲完了，下边完全是重复这个五蕴皆空，或者说是再来详细的讲这个五蕴皆空。所以这句话就是《心经》的核心。我们说《心经》是《般若经》的核心，这句话又是《心经》的核心。下边我们就重点的来讲一下这个五蕴究竟是不是有，它是空还是有，我们来分析一下。我们先来把五蕴是什么拿出来放在这儿，我们一样一样的来看这个五蕴究竟是有还是没有，就一目了然了，就清楚了。五蕴的蕴是一堆的意思，就是有很多东西堆在一堆，哎，就叫蕴。五蕴就是五大堆。五大堆什么东西呢？这个五蕴立五蕴这个法呢，就是为了说我们现在讨论一下我们看到的这一切法呀，究竟是有还是没有。说这些法都，这一切法都有什么呀，我们得给它，我们人不是分别制吗，我们要给它分一分。说这一切法都有什么呀，我们分简单一点，就是说有五大，可以分五大堆儿。哪五大堆儿呢？就是色、受、想、行、识。哎，我们面前这一切法可以分这么五大堆儿。我们先来这个看一下它是怎么分的啊。第一堆叫色蕴。色蕴是什么呢？一般人理解色就是物质，就是一大堆物质，物质都算这一堆儿。我们再看最后一个是识蕴。识蕴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认识主体，就是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我们自己就是认识主体，哎，我自己能认识一切法，就是能认识，哎，这是这个认识主体，这是一个精神的存在，用我们现在词儿说，后边是精神存在，前边是一个物质存在。然后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活动是什么呢？就是用我们这个认识主体来认识这个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我们去一认识呢，这个认识过程会经过三个阶段，会必然经过三个程序。就是我们这个认识主体对这个物质世界一认识，第一步会产生一个感受，比如说我们一睁眼，颜色出来了，这就叫一种感受，一种感觉。什么感觉呀？叫颜色的感觉，叫视觉。哎，视觉就来了。 我们眼睛认识这个认识功能一起来，叫视觉，叫这个就升起来了。哎，视觉是什么呀？就感觉到颜色。然后听觉也来了，感觉到声音。味觉，气味觉，舌头尝到的味觉，身体的感觉，就是我们认识主体，在认识客观物质世界的时候，第一步会产生感受，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限量质就升起了。这个感受就是限量。我们现在也有一个词儿叫直觉，我们的直觉就升起来了，五种直觉升起来了。五种直觉升起来之后呢，我们就开始第二步，就开始想。注意，这个想跟我们平常说的那个想，这个不一样。平常说的想那个范围广，我们一切考虑都叫想，这不是。这个想是一个狭义的想，叫什么呢？叫形成概念。就是我们刚才说了，色声香味触这五种主观感觉升起来的时候啊，我们是没有分别的，它是顿现眼前的。我们还没作意，迷迷糊糊一睁眼，啪，颜色声音都来了，这个时候我们还没分别。然后这个一来呢，我们开始干什么？就开始分别，说这是什么，就肯定要问。你比如说眼前白乎乎的，这是什么呀？哦，这是天花板。一形成概念，一认出来这是什么了，知道这是什么了，这就叫想形成了。这个想是形成概念的意思，就是我哦知道面前这个是什么了。哦，这是天花板。或者这个声音来了，哦，这是我妈在喊我的名字啊，这是我的名字。哎，你一明白说这是有人在喊我的名字，就形成概念了。行了，这就想这一步就完成了。想的这一步呢，已经是比量质了。那个受的那一步是限量质，不用分别的。这个想的这步你得分别，得想，得根据你的经验。你前边有记忆，知道这个这两个字这三个字是你的名字，哎，然后你听到这个声音，你才会判断出来说啊，这是在喊我，喊我的名字。这个时候你得靠分别，靠记忆的知识，靠经验，你才能判断啊。你一看白乎乎的，说这是天花板，你前边得有记忆，那个天花板的白色是什么颜色，它是怎么个形状，哎，符合那个了，你判断出来了，才能形成概念。所以呢，这个想已经是比量质了。想了之后，必然还要跟着行，有第三个阶段，就叫行运。这个行是一大堆什么东西呢？什么叫行呢？就是你的心开始行动了。心开始什么行动？比如说就刚才说的，我听见有一个人喊我的名字，这是想形成了。哦，这是在叫我。那你下边必然要想，我他为什么喊我名字呀？他是让我起床，我起不起啊？我是不起啊还是起啊？我要是不起，我找什么理由来这个糊弄他呀？哎，我要是起来，我起来干什么呀？哎，这就是心开始行动，做抉择。哎，我要理不理这个话呀？我对这个事情怎么处理呀？心开始行动了，完了，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就可以分这么五大堆儿。哎，就是从你一有直觉，早晨一醒，受来了。然后认清这是什么啊？我在什么地方想来了，然后开始抉择行动，再没有新鲜东西了。所以这个五蕴啊，一分这五大堆儿啊， 就把我们凡夫所知道的一切法全包括在里头了。这就是我们凡夫知道的一切境界。现在我们要解释了什么是五蕴，现在我们就来讲这个，分析一下这个五蕴是不是有。先分析第一蕴，这个色蕴。我们在具体分析之前啊，先这个讲一个，就是色蕴呢，一般理解为这个物质，这个呀是我们一般人的理解，但是这是一个常识性的错误，这个一般人不好接受。我们来讲讲道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们来看一下物质的定义。这个我们常用的汉语，现代汉语词典，它给物质的定义是说，独立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实在。大家看这个定义，他说独立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这就是说跟意识是没有关系的，客观实在，也就是说你这个主观的东西去不去认识它，跟它没有关系，它都实实在在的真实的在那存在。这个定义实际上就有一个问题，我们人认识事物是用我们的意识来认识的，我们认识到的一切法都是我们意识的活动，都是我们意识的认识。比如说最初的这个感受，感受也都是我们这个能认识主体的这个意识的感受。就是我们比如说颜色，颜色是我们的大脑跟我们的眼球共同作用，视网膜接受了外边的光线，然后这个光线呢变成电信号传给大脑皮层，大脑呢来分析这个电信号是什么的时候，我们的大脑用它自己的语言叫颜色来翻译的这个信号，这个颜色是我们意识自己的语言，是我们自己的感觉，它不是意识之外的东西。既然你物质的定义是独立于意识之外的东西，我们的意识怎么可能认识到意识之外的东西呢？所以这句话呀，是一句得不到证实的话。怎么讲呢？我们人说什么东西有没有，怎么证明啊？最简单就是说你能不能看见，你看见就是有，看不见就是没有。那这个物质我们看见了吗？没有看见。怎么讲没有看见呢？因为我们的眼睛只能看到颜色，你看不到物质。颜色是我们的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实在，不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你看不到物质。你看不到物质，你怎么能够确定说物质有呢？就证明你说的这个物质呢是一种猜想。我们再来看这个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定义，他说不依赖于意识而又能为人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在意识之外的，但是呢它能让我们的人的意识啊能够反映它，但是这个反应呢反映的是我们意识的感觉，不是那个物质的特 特性，不是我们直接看到物质，直接这个听到物质，直接感觉到物质。我们摸这个桌子摸的这个感觉，是我们身体的感觉，比如说硬软，这个硬软是我们身体的感觉，不是物质的感觉。物质本身没有硬软的感觉，所以根据这个物质的定义，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物质这种东西啊，实际上是我们人认识不到的。这个定义就说明这个物质的存在是我们人的一种推定，是一种猜想。